各位弟兄姐妹早，
早，
很高兴今天早上再一次来到弟兄姐妹当中。很多人知道说我每一年现在春天秋天都会回到亚洲去，因为我跟玉芬我们父母亲年纪都蛮大的，所以其实从五六年前我把工作辞掉以后，每年春天秋天都会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在台湾照顾我们年长的父母亲。但是也很感谢神，从去年前年开始，神也开了另外一个侍奉的门，就是让我在日本的一家国际教会。当我路过日本，本来只是停留比较短的时间，但是现在渐渐在那边停留时间蛮长的，在那边侍奉服侍。那边有一群华人的学生跟他们的 young professional 在那个教会，很感谢神。所以这一次呢，来到 Charlottesville， 我们隔了比较久，很久没有看到大家。我记得上一次来是去年的10月1号，所以大概已经快5个月的时间没有见面。看到弟兄姐妹非常的开心，希望大家一切都好，也希望大家没有多大的改变，应该说希望有好的改变。那希望没有什么多大的不好的改变。我知道肯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是我刚刚看到周报上面，现在我们有名字咯，恩信华人教会 Grace Faith Chinese Church。 很感谢神，我虽然不在这里，但是感谢教会的同工一直让我们知道教会的进展近况，让我们在祷告当中也能够不断地在纪念这里的教会。我们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往前走，让我们继续跟随神的带领。我们也很感谢神今年在这里的讲台，我知道有一位传道在这个地方，他帮我们预备了两个系列，一个是马可福音，一个是以弗所书。那我知道过去两个礼拜可能我们都在分享以弗所书，但是二月第一个礼拜我知道尼利弟兄在这边分享了马可福音。那今天呢，我也在这个地方接续着他的第三章结束之后，我们今天刚刚有念的第四章的经文，我们在这边一起从马可福音，盼望能够有一些新的学习，好不好？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能够来到这个地方，跟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知道你是造天地的主，你也借着你所创造的大自然，不管是高山，不管是飞鸟，不管是路边的野花，你提醒我们你是爱我们的主。你盼望让我们跟你能够有一个爱的关系，你盼望我们人跟人之间也有你所要赐给我们丰盛的爱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世上神的国度还没有完全降临，我们在这边可能尝到主恩的滋味，尝到天上的这样一个甜美。但是今天早上我们盼望你在这个地方借着你的圣灵，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知道你神国的奥秘，让我们在这世上能够继续更认识你，更认识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求主你的圣灵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亲自来感动，来教导，来做改变的工作。我们祷告祈求就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刚刚大家有念的这段经文，但是我们再一次详细来看看今天早上我们所要看的这段经文。刚刚大家读过的，所以这次我来跟大家再一次来读这段经文。马可福音在这边说，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耶稣那里聚集，人多到一个程度，耶稣只得上船坐下。船在那时候的加利利海里，众人都靠近在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了一个比喻，说你们听了、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气不深，发苗最快，日头一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 好，如果我停在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说感谢神，我们今天早上崇拜到此为止，我们下一次见，我不知道大家会做什么感想或是有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大家知道吗，那天就是这样，耶稣讲完这个比喻宣布散会，宣布散会。还好马可福音有继续记载些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再次思想看看，其实那一天虽然那么多人来听耶稣讲道，耶稣讲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我们接下来看看私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散去了，等到没有人的时候呢，跟随耶稣的一些门徒，当然还有这十二个门徒，这十二个使徒，就来问耶稣的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好，我们今天经文分两段，我们先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先来思想几个问题。这边提到一个词叫做比喻，比喻。我想第一个会有的问题是，耶稣为什么在讲道的时候常常会用比喻？其实不是只有我们有这个问题，坦白说门徒也有这个问题，并不是在马可福音，在马太福音很详细的记载说，门徒就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那耶稣一样跟这些门徒们说，因为天国的奥秘。我们知道马可用神国，马太是对犹太人，他们讲到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大家发现最后这句话我们刚刚有没有读到？有，在今天马可福音最后的记载也是用了这一段话。但是这一段经文常常会让我们觉得，到底 what's going on， 耶稣到底在做什么？大家想想看，今天如果我们开布道会，我们常希望能够把福音讲得很清楚，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每个人都能够懂。但是耶稣为什么好像这些地方反而是反其道而行，好像不想愿意人家知道，不想愿意人得救吗？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那为什么耶稣这样子回答？那我们今天先来思想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今天有一些讲员，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很喜欢谈一些生活当中的事物，然后希望用这样的事情来引起大家的兴趣啊，听听听，一直在讲一些很艰深的事情，听一听我们的魂游向外，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常常我会讲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那跟我比较熟的时候的比较熟的弟兄姐妹就知道，当我不知道讲什么，就是我讲许玉芬，因为他蛮有趣的，所以讲一些他的故事，大家就又回来了哈。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会讲一些生活当中比较有趣的事情，好像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这个讲员在说什么。而无可厚非，真的讲员呢，我们也常常会用一些比喻，就是说大家很熟悉的事物来比较或是解释一些平常我们不容易了解的事情。当然我们今天在看福音书里面的比喻的时候，我们没有这种感觉，因为耶稣那时候说的比喻是当时候的人非常熟悉的，但是2000年之后的美国的华人我们不一定熟悉。但是我相信耶稣那时候为什么用这些例子，他所说的都是他们非常熟悉的事情。我们有些时候分享信息也希望用大家熟悉的事物来解释一些比较难了解的事情，或是用日常生活当中浅显的例子来说明一个属灵深奥的道理，这些都是正确的。耶稣常常也是以当时听众所熟悉的事物来帮助他们认识了解一些神国深奥的道理。但是很有趣， 耶稣用比喻的目的不单单是这样。我觉得我们人当想法常常是非常的单纯，就是 one way or the other， 但是耶稣他用比喻有两个不同的目的。我们华人有一句话叫做双刃的剑，双刃，当然圣经里面有提到说神的话是两刃的剑，一方面是说它非常的锐利，可以刺到我们内心的深处，但是双刃剑我们华人的说法有说它可以用来做这个，它也可以用来做这个，意思就是说对于饥渴慕义的人，如果大家有心要了解耶稣所说的这些比喻，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楚明白神的话神的道。但是耶稣用比喻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他的用意就是对于这些轻看不在乎的人，比喻呢会将神的真理真道隐藏起来，隐藏起来。为什么耶稣要这么做呢？有一次我记得耶稣讲过一个比喻，说那个一些好的东西不要去喂那些动物吃，把珍珠丢给猪。哎，为什么耶稣常常会讲这些好像跟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的？我还是说神非常在意我们的内心是否是饥渴慕义。如果我们真的是没有心想要去追求想要去了解，那就让这些所谓的听到的就没有听到，看的也没有看到，然后任凭他们心中就像印着景象的百姓。在旧约神借着先知不断地提到这个字，就是印着景象的百姓。如果我们没有心要了解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了解，没有办法知道神真正想要我们了解知道的是什么。我相信在圣经当中举过很多次，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会背，神爱世上人，他盼望不愿有一人沉沦，他愿意万民得救。彼得后书他讲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他接着说，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还是相信神的心意是我们万人得救，但是他要我们真的是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如果我们轻轻易易的，我们不管在查经，不管在团契聚会，不管是星期天早上来的时候，我们以为带着无所谓的心，带着骄傲的心，我们还能够知道神的心意的话，其实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带着我们自己的骄傲，绝对绝对没有办法认清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但是如果大家真的是带着饥渴慕义的心，愿意真的是虚心去追求，神是会清楚的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他的真道是什么。其实在马太福音也有记载一个景况，耶稣那时候传福音一点果效都没有，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不要忧心丧志，我们开布道会，我们带领信主很久，没有半个人相信，没有半个人觉知。有些时候并不是说我们的方式不对，我们的心不够好，其实耶稣在这世上也是这样。那时候耶稣曾经形容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耶稣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那个时候耶稣不只是传道，传神的道，传福音，他更是行了许多的神迹异能，那些人不悔改。但是在这样的时候耶稣却说了这段话。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他在这样子以平常我们人来说是很 frustrate 很挫折的时候，他却是感谢神，因为这是神的真道，这是神的 rule。 这些谦卑像小孩子的人呢，他们是可以知道，清楚知道神的美意，神的天国的道理，神的真道是什么。但是像这些骄傲不在乎聪明通达的人，神的道是藏起来的， 神的道藏起来。这是耶稣在这个地方盼望能够借着这些经文鼓励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有饥渴慕义的心，去帮助那些饥渴慕义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轻看，我们不在乎，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神真正的心意。这是今天我们在这边了解说，为什么耶稣用比喻向那时候的人来传道。刚刚读的经文的最后一句，最后一节，他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看起来好像是耶稣在责备这些门徒，但是我觉得不是在责备，其实耶稣只是给他们陈述一个事实。对于神的道呢，不只是饥渴慕义，不只是虚心接受，我们要认清一个事实，神的道也是循序渐进。我们常希望我们一信主之后，我们只要听过一次道，看过一次圣经，我们就完全能够了解知道神一切的道理。其实如果有这样子的想法，我还是说我们可能骄傲了一点。神他的国度的奥秘，他的真道的奥秘，不是一下子我们就能够知道所有事情。神真的要的话，他可以用超自然的方式让我们知道，但是神在大部分的时候，他是盼望我们能够一步一步虚心学习。其实有一些功课呢，如果初学的东西没有学好，其他东西是没有办法学好的。我们任何在座有去读过小学、中学、高中，甚至到大学研究所，我们就知道世上的学问也是这样，并不是一下子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就可以去读研究所，而是循序渐进。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耶稣跟他们分享一个最初步的一个比喻，这是耶稣希望大家能够先了解的一个比喻，盼望我们能够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虚心接受的心，但是呢愿意循序渐进。耶稣有一次也说，我还有好些事想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者说我们现在不能够了解。是的，我们相信神为我们带领的，包括神他的道也是循序渐进，我们盼望能够对他有信心，一步一步来学他在我们人生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属灵成长过程当中一步一步所要学的功课。好，让我们回来比喻这两个字，让我们回来看看比喻这两个字。比喻的英文是什么呢？叫做 parable。 讲到 parable， P-A-R-A-B-L-E， 我们说不定可以想到另外一个同样前面的几个字根的词，叫做 parallel。 parallel 的意思是什么？平行。平行意思就是说，神的道理在这里，然后耶稣用一个跟神的真道平行的东西，盼望能够借着这个故事让我们了解神国的道理，这是 parable。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讲是什么比较难，讲不是什么比较简单，所以我在这边列一些比喻不是什么。第一个，比喻不是预言。大家有没有看过什么伊索寓言，或是有很多的这些寓言？寓言也是很好，我们从故事当中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狐狸如何如何，蚂蚁如何如何，乌龟如何如何。但是耶稣的比喻当中，动物是不会讲话的。寓言里面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所谓的 fantasy， 我们想象的事情，来盼望能够类比举例一些事情。耶稣的比喻当中完全没有 fantasy。耶稣的比喻如果说真的发生过，我们也是相信的。有没有讲到一个妇女在找她的结婚的礼物钱等等等等，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事情，所以比喻不是预言。第二个，比喻也不是 illustration 实例，就是说有一些事情我们看到一个示范，或是看到一个图解，比喻不是这样。另外一个比较深的英文字，其实我到现在还在体会了解这个英文字，叫做 metaphor。 一个象征性的东西，比喻也不是 metaphor， 比喻呢也不是历史。当我们在讲圣经的故事的时候，是有很多是史实，史实就是说真正发生的事情，我们把它当作故事来讲。这些比喻虽然可能发生过，但是其实没有一个比喻是真正在圣经当中记载说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所以这也不是历史。那我们说可不可以说是一个类比呢？ analogy 呢？我们说不定可以说是 analogy， 一个类比，但是我这边加一个字，不只是类比。那你说钟兴，你讲了那么久，那到底什么是比喻？坦白说我也很难跟大家解释，不过我看过对于比喻当中最好的描述，或是说用比喻来讲比喻，这是我看过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写过很多的书，叫 Warren Wisby， 他这样子来形容比喻。他说什么是比喻呢？比喻一开始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读的那个故事，是一个故事，或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可以 paint 一幅画。那我们知道现在越来越进步，我们在网络上现在不只是看到图片、照片，我们现在看到动画，不管是静止的，不管是动的，这是一幅画。如果我们刚刚讲的前者，可能在这个地方就停下来了。比喻不是，怎么说呢？如果我们好好的去看这幅画，看看看，不知不觉当中，这幅画会变成一面镜子。怎么说呢？你看下去，我们会看到自己，我们会在比喻当中看到自己。但是也不停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好好让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这个镜子会变成一扇窗子，神会让我们看到不只是他国度的真理，更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看到这个比喻，一定有一个回应，一定需要有一个改变。所以它不单单是一个预言、一个历史、一个故事、一个类比、一个实例，不是。耶稣每次讲的这些预言，我知道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停留在第一步。但是耶稣盼望的，神真正盼望的，是从这些预言当中，不是看到别人。我们也很容易看到别人，我们看到说啊，那个人就是这个，这个那个人就是这个。但是神是盼望从这比喻当中看到我们自己，而且不是在那边一边觉得说啊，我有做到了，或者是啊，我没有做到。不管有没有做到，其实这个比喻更进一步的让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生活生命当中来回应。那今天前面讲了这么多，我们就进入在马可福音第四章所讲的这个比喻，特别是耶稣他自己很清楚的说，这是关于神国的比喻。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只叫这些饥渴慕义、愿意虚心接受的人知道。若是对外人讲这个比喻呢，他们可能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但是耶稣不只是跟我们分享了这个比喻，我们待会会继续往下看，耶稣跟门徒解释这些比喻的意思是什么。不过我们讲了比喻，我们现在把焦点放到前面来，我们来讲神国，来讲神的国度。耶稣盼望用这个比喻来让我们能够知道神国的奥秘。那什么是神国，或是说什么是神的国度？我们先来思想这个词。什么是国度呢？英文可能很多人知道，叫做 kingdom。 虽然今天在这世上，我们今天真正是君王的 这样的一个政治制度的国家非常非常少，甚至有像英国、像日本，其实这个君王也只不过是象征性的一个存在。当然，专制的制度的国家当中，他们不叫君王，但是真的是有专制的人。但是不管怎么说，所谓的 kingdom 是一个国度。今天的话语说是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政权，它所管辖所及之处。今天我们在哪一个君，就是国度里面呢？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在美国。今天早上，我们是在美国这个国度。什么是国度？第一个，国度包括了一定有一个统治领导者，不管是过去的君王，今天的政府，这个领导怎么样产生的，各个 kingdom 不一样，但是一定有一个领导，一个统治者，而且有他组成的分子，他的百姓，他的人民，他有一个疆界的范围，一个国土，一个领域。我们知道美国的国土不只是中间的这一大块，阿拉斯加虽然没有连在本土，它还是美国的领土。如果到其他国家去，我们知道美国大使馆还是美国的领土，虽然在世界各个地方，而且美国所飞的飞机，他们认为那还是他们的领土，这是他们管辖的地方，不一定是集中在某个地方，但是是有一个疆界的范围。而且在美国所统治的这个 kingdom 里面，一定是有它的主权，一定有它的法规，它的法律。当然我今天早上在这个地方不是要讲法律政治这方面，我只是要提醒大家说，当我们提到神的国度的时候，也有这四个部分，也有这四个部分。所以耶稣要借着这个比喻让我们了解什么是神的国度。当然我们知道神国度的掌权者、统治者是谁，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他的组成百姓呢，我们叫做神的子民，或是说神的儿女。那我们也知道疆界的范围，知道吗？有些时候我们就开始 confuse， 神国度的疆界在哪里？我暂时先不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待会耶稣会用他的比喻让我们能够更清楚。但是神国度的疆界在什么地方？最后更重要的，他的主权，它的规范是什么？但我们知道这是国度，这是国度。回到神的国这个词，什么是神的国？当我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是有一个 image， 一个想象，天堂、极乐世界、乐园，不管怎么说，不管是各式各样的宗教，好像都有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有一个地方将来我们可以去，希望可以去，当然怎么去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都盼望人不只是在这世上，我们将来能够到一个天堂，能够到一个乐园。有些人更是抽象的解释说心想事成，这个乐园、这个天堂呢，是每个人都能实现理想梦想的地方。但是对于我们神儿女，什么是天国，什么是天堂呢？并不是一个像今天早上我开车来的时候，哇，真的是好美啊！不只是蓝天白云，我出发的时候美，快接近 Charlottesville 的时候是一片白茫茫，雾茫茫，那个森林，那个 farm 真是漂亮。我在想说，这是天堂吗？这是仙境吗？这是我们常会想的天堂是什么样子？很多人会想天堂是什么样子，那有些打开圣经看到启示录就说，呀，今天早上我们的崇拜多美啊，多好啊，小孩子大人，我们男女老少在这个地方唱诗赞美神，这是将来天堂的写照。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在这个被杀的羔羊面前来敬拜，来赞美。 所以很多基督徒说天堂是什么地方，神国是什么地方，就是我们每个人穿着白衣服轻飘飘在那个地方唱诗赞美，看看不知道有没有跟天使一样有没有翅膀是不太清楚，但是就是好像是那样子的一个地方。我还是说我们对神国的奥秘不是很清楚，坦白说圣经也没有提太多这方面的事情，因为这是将来，我们用信心相信我们有一个天上的家乡，我们将来要到那个地方去。但是神耶稣也是，他更盼望我们专注在现在，现在，现在什么是神的国？对我们来说，刚刚的定义，神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神掌权的地方。天堂是什么样的地方我不知道， physically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只要有神的地方一定是充满了神的属性。神说神就是爱，他是 peace， 他是喜乐，他带来自由。 He is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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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洁，没有罪恶。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神掌权、神属性充满的地方，这是我确信的，这是我确信的。但是今天看一看我们的世界，我们就知道是这样吗？不是的，不是的。这世上的国度好像离神的国度非常非常遥远。我来美国31年，真的要说每一年都有一些社会事件让我心中非常非常的痛，而且历史不断的在重演。谈我们最近的，大家都知道佛罗里达那边一个学校发生的事情，你说这是新的事情吗？不，去年大家知道 Las Vegas 发生一些事情，往前看电影院 Mall， 你说 Columbine， 继续往前推到 September 11，这是美国而已，你要放眼全世界，到处有征战，到处有饥荒。我们个人呢，我们每一个人的亲朋好友，我们也都不断的在 struggle。 你说神的国离我们非常非常遥远，当然我们碰到这些世上的苦难灾祸的时候，最容易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神你在哪里？我还记得 September 11 911发生之后，他们特别邀请这礼拜过世的 Billy Graham， 不是他，而是他女儿。那时候 Billy Graham 可能正在忙，我为什么知道，是因为他女儿跟我们一样住在 Raleigh， 在那个地方，我记得应该没有错，应该是 CNN 邀请他的女儿来说，你相信有神，神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每一次只要有这些苦难有灾害，我们就把神请出来。平常我们不提神的，我们可以每天过着幸福的快乐的生活，我们不提神，只要有灾难来我们就把神抬出来。然后我们的美国的保险公司对于这些天灾，它特别用一个名词叫做 Acts of God， 只要是淹水地震这些事情，哇，这些都是 Acts of God， 这是我们人的想法。但是我们知道，如果神真正掌权的地方应该是没有这些事情的，这是没有错的。所以我们先要有一个了解，今天这世上并不是神的国度。待会我们会看一个经文，但是我先说，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有两句话，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世上是不是神的国？不是。是不是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的旨意？不是。 Then what's going on? 那发生什么事情呢？当然我们需要回到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的第一章本来是神掌权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受了撒旦的引诱，让罪进入这世界。伊甸园不再是伊甸园，夫妻不再是夫妻，家庭不再是家庭，兄弟不再是兄弟。我们知道第一个谋杀案是哥哥杀了弟弟，这世界变了样。为什么？约翰一书说全世界现在 都握在那恶者手下。为什么约翰会这么说？我们再看一段经文。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曾经在旷野40天，然后撒旦就来了。大家记得第一个试探是40天没有吃，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为食物啊。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所说的话。接着呢，撒旦魔鬼就带他到一个高塔，说跳下去啊，神会保护你。耶稣回答说，经上又记着说，你知道撒旦会欺骗我们，常常甚至把圣经里面的一些经文断章取义拿出来欺骗我们。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不用自己的话回答，他一直用经上的话说，经上又记着说，他都是用神的话语，盼望我们也能够用神的话语来面对撒旦的谎言试探。但是到了第三个，当然不同的福音书次序有一些不一样，但是这是其中一个试探。魔鬼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耶稣看，对耶稣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可以交给你哦，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耶稣有没有回答说，谁说的？万主之主，万王在之王在这里啊。耶稣有没有这样回答？没有。因为他知道今天这世上，事实上魔鬼是有在掌权，因为这世上因着罪进入我们当中，这世界非我们的家。我最喜欢那首诗歌，这世界非我家。我们碰到这些灾难苦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这世界非我们的家。但很多人只会停在这个地方。对不起，我在举证其他的经文，就是耶稣最后受审判的时候，比拉德说，哎，他们说你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回答很有趣，耶稣说，我的国怎么样，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不是这些软弱的门徒啊，天使都会来啊。但是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再一次提到刚刚我们说的，耶稣叫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这世上还不是神的国。但是呢，我们停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的 simple mind， 我们人的想法常常是太简单了，二分法，不是黑就是白，不是光明就是黑暗，不是公义就是慈爱，不是神做就是我做。我们常常黑跟白，我们不太能够明白，有一些是循序渐进，有一些是共存的。这世上是撒旦在掌权，但是撒旦能够掌权，刚刚撒旦自己都说，这是神托付他，或者说这是 allow。其实这世上让撒旦掌权背后有一个大老板在，是谁？是我们的神。耶稣来的时候，你要赶鬼要做什么事情，这些撒旦魔鬼对耶稣一点办法都没有。约伯撒旦要去攻击他的时候，也是要先经过神的允许。所以没有错，这世上我们看到许多的灾难苦害是神容许的，虽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容许。这件事情已经发生很久，但是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这次今天玉芬还在台湾，还在陪她妈妈，所以我自己开车来4个多小时。那做什么呢？可以听音乐唱诗歌，但是中间我就找了一篇12年前我在我们教会主日学分享的一篇信息，我就在那边听，发现好多事情我现在自己都忘了。里面分享到一个故事，2007年那时候阿富汗 Taliban战争最激烈的时候，韩国的一间教会，他们有20几个年轻人短宣，去哪里？去阿富汗。哪里不去？去阿富汗。你去美国的那些社区，你去南美，你去欧洲，什么？为什么跑到阿富汗去呢？果然到了阿富汗，被 Taliban 抓起来，他们的年轻牧师第一个殉道，中间一个年轻人也被殉道， 那时候我还记得在网络上在新闻上看到这个新闻，刚开始只看到说韩国的人质，仔细一看，这些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些是基督徒啊。神为什么不保守他？神为什么不保护他们？有些时候我们没有答案。当然接续下来，神用很奇妙的方式把剩下的十几个年轻人救回来了，但是还是有两个弟兄，神觉得他们已经跑往这世上的，习了这世上的劳苦。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完全清楚知道神他的美意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的是，这世上是有撒旦魔鬼的攻击，是有这些苦难。不过耶稣来到这世上，他的好消息，他的福音是什么？我们并不单单是这样，只是在这世上患难受苦，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耶稣他来的时候，他传的好消息、好信息。耶稣传起道来说，天国怎么样？我要特别强调，不是天国已经来临了，是天国怎么样？近了。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我们需要悔改啊。好消息是天国近了，坏消息是现在我们的老我进不了天国啊。我曾经听过人家开一个玩笑，说他在这个教会不喜欢，他到那个教会不喜欢，就有一个传道人就跟他讲说，你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你加入那个教会你就不完美了。教会是这样，天国是这样。今天你觉得天国很好，坦白说，今天的我进入那个天国，那天国就不好了。我看过一些弟兄吵架到一个程度，说如果你进天堂，我才不去天堂。哇，如果是这样，天堂也不用去了。如果我们是老我，这个神的国也不再是神的国。所以耶稣传的好消息也是坏消息。怎么说呢？天国近了，坏消息是说审判的时候也快到了。不是永远这样子的，我们今天以为这世上这些事情会永永远远的下去，不，就像挪亚那个时代，他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挪亚跟他们传好消息，他们不觉得是好消息啊，他们觉得我们活得好好的，你那哪是好消息，说会有一天会有大水来，不会有这回事。挪亚的好消息对他们是坏消息，但是其实他们不知道真正的坏消息。今天我们是不是预备好我们自己进入神的国度？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这是好消息。耶稣走遍加利利，在会堂里教训人，传什么天国的好消息？好消息是怎么进入神的国？大家都记得约翰福音，有一个人半夜来找耶稣，谁？尼哥底母，在谈神国的事情呢。怎么看到？怎么知道？怎么进入？怎么进入神的国？单单知道有神的国 It's not good enough， 你知道又怎么样呢？我们能不能进去，这是更重要的。所以耶稣来不断地在传这些福音，刚刚讲的尼哥底母，耶稣清楚地跟他说，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今天我们的专注的重点不在救恩、水、悔改、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更新的工作，我们是需要经过这个才能够进到神的过去。但是我们知道这世上的国度并不是神的国，但是神的国进了，或是用另外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谈到 God's kingdom is advancing， advancing 这个英文字是什么？正在扩展，正在扩展。虽然并不是这世上完全是神的国度，但是耶稣来到这世上为的就是有一天神的国度会完全降临到这世上来。这是那时候我看的时候也是很难去了解的一段经文。法利赛人问说，神的国几时来到啊？我们在意的是 when， 耶稣在意的是 how。 我们只在那边在意说神的国什么样子来临，我们要更在意的是我们是不是预备好。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That's good news， 坏消息是我们是不是预备好去那地方，这是我们需要专注的。我们今天是不是预备好？但是耶稣回答法利赛人是说，不是重要的不是 when， 他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也 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然后他回答一句很奇怪的话，他说神的国在哪里？在我们心里啊。什么叫做神的国在我们心里？是我们的想象，我们的幻象吗？不是。耶稣回答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回到我刚刚的那个 statement， 什么是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当我们愿意把心里的主权不再是自己做王，不再是自己坐在宝座上，当我们愿意让耶稣让神在我们心中做王掌权的时候，记得那就是神的国的开始的开始。 To be continue。真的，我们今天并不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他相信决志 The end of the story， 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我们知道不是这样。很多人以为啊，我们现在希望的就是能够进迦南美地。大家请去看约书亚记，进入迦南地不是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进入迦南地是开始靠主征战的开始。我们接受耶稣的福音是神国降临的开始，开始神要开始在我们心里头掌权，神要借着我们把神的国、神的属性借着我们扩展到我们身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国在我们心里。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撒种的比喻呢，并不是在讲神永恒国度、神永世的神国，这是一开始他希望我们先知道的，是今天，是今世，神国度在今天怎么样子开始，怎么样子扩展，这是这个比喻真正的目的。如果我们对圣经比较熟，我们看到耶稣他受死、复活、升天，但是复活跟升天之前有40天。坦白说，我今天早上来的路上，就是刚好我在主日学教那段，那40天发生什么事情。我碰巧听这段录音，我11年前教的主日学，我发现耶稣那40天在做什么？他在跟他们讲说神国的事。我们中国人说，华人说，人之将去，其言也善。耶稣在最后晚餐，我相信那是他给门徒最重要的信息，但是他复活在升天之前40天在讲什么？还是在讲神国的事。当然门徒没有听进去，门徒听完了反问耶稣说，以色列德国是现在吗？我们还是在乎我们现在，今天我们家里如何，我们的工作如何，我们的生活如何，但是耶稣真正盼望当我们面对耶稣复活的这个事实，我们要在意的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所以对不起，前面今天说不定 background 背景比真正讲比喻的时间还长，但是我相信今天这个比喻很多人都听过，所以我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比喻。这边有一个图，说不定小朋友会很喜欢。撒种，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刚刚读了，有一些种子落在路旁，路旁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它原文的翻译我们应该如果用现在的方式翻译，应该是落在田埂上。如果以前住在农村或去过乡下的人知道什么叫田埂，就是我们有田稻米，然后旁边有农夫走的那个路，那叫田埂，那个土是硬的，很硬很硬的，那那个种子如果撒掉在那个田埂上面，它没有办法落土，它没有办法生根，没有办法长，然后鸟一看呢，马上就看到了，鸟就下来啪吃掉了，没有办法结实。另外呢，有一些土看起来很好啊，就下去了，但是他说是落在石头里，按照原文的意思是上面是土，不知道的是前土下面有石头，所以它一下去，哎，它会发芽，发得很快的。其实它发得很快，有一个理由，是因为它没有办法生根，所以所有的力量都往上。 下面堵住了，一直往上，但是太阳一来，没有水分供给，枯干了。另外，这是我来到美国才比较能够了解，我小时候听这个比喻跟今天听这个比喻感觉不一样。有没有家里有yard 的弟兄姐妹？以前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做 yard work。来到美国有了房子以后20年，在学很多很多 yard work 的工作。我在 work on my yard， 在我的园子里面做事，我最头痛的不是鸟，不是松鼠，不是鹿，是 weed，W-E-E-D。这个时候你去看园子，好得很呢。好，我们 receding， 等到春天不得了，那些我们种的草是长出来了，但是呢，一大堆荆棘野草也跟着长了，然后就把这些草遮盖住。这些草有根哦，这些草有往上长哦，但是完全被这些 weed 遮盖住了。当然，最后一个没有 weed， 没有石头，土是软的，阳光、水、结实30倍、60倍、100倍。这是刚刚耶稣所分享的那个故事。但是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门徒私下就来问耶稣说，你讲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故事我们知道很浅显，我们明白，每天我们都看到这个景象，但是耶稣你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耶稣很清楚地跟他们解释，撒在路旁的是人听得到，对不起我漏掉了第一节，因为第一节最重要。撒种的人所撒的是什么？神的道，Word of God， Word of God。 我看过一些解经书，看过一些人说 Gospel 救恩，我不觉得单单是福音，福音是神的道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 more than that， 神所说的道是这个种子撒出去了呢。如果是落在这些硬的田埂上，哎，撒旦飞鸟立刻把它得到了这些东西吃掉了。那撒在上看起来是很好的泥土，而且他用一个词叫做立刻欢喜领受，表示听了有没有接受？有，福音接受了。甚至我们觉得查经的时候我非常感动，听了这个道非常感动。当然我常在开玩笑说不要讲得那么快，现在是有感，我们还没动，我们常是有感，但是下面有石头长不起来，没有根，暂时的，为了到遭受患难逼迫太阳晒的时候就干掉了。第三种，它有扎根，它有生长，但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荆棘、这些 weed 野草完全把它缠住了。这些野草荆棘是什么呢？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别样的私欲。我们可能欢喜领受，我们也知道说应该这么做，但是我们更在意其他这些事情，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我们这很多的这些事情把我们挤住了，不能够结实。当然最后，如果心是软的，如果我们没有石头可以扎根，如果没有这些 weed， 太阳我们碰到逼迫患难 it's a good thing， 太阳晒我们水，大家知道光合作用，对于真正没有这些阻碍的跟神虚心接受好土的这些神儿女来说，太阳是好事，太阳是好事，帮助我们成长得更好，结果是更多。这是耶稣在这边说的比喻，但是回到很简单的两个重要的诠释，什么是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什么是这个土壤呢？什么是这个土壤？我们人的心， 我们人的心，我们有四种不同的心态。第一种硬的，就是像刚刚说的旧约圣经当中这些硬着景象的百姓，我们不愿意改变，我们不愿意接受。但是第二种是这种没有扎根，第三种有世上的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把这些除掉，我们的心态有好好的预备翻跟让神动过工的时候，我们可以结实30倍、60倍、100倍。那这些果子是什么呢？当然有些人会说 fruit of righteous character， 在腓立比书谈到说靠着耶稣基督结满的仁义的果子，仁是爱心，义是公义，行公义，好怜悯，我们会有这些果子。我们会有圣灵的果子，很简单，大家都会背：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信实、良善、温柔、节制。被圣灵充满，我知道神特别有一些恩赐给人，会说方言，会说预言，会说这些事情，感谢神，这是神给的恩赐。但是给每一个人的，只要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就有圣灵的果子。我跟大家讲过，开过这个玩笑，谁最希望我被圣灵充满，每天为我按手祷告？徐玉芬、徐玉芬很希望我每天在生活当中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圣灵的果子。福音的果子，罗马书第一章保罗说，希望到罗马在你们当中多得一些果子，包括还没有信主的信主，包括信主的我们能够继续成长，从信徒到门徒到越来越像耶稣长大成熟，这些都是属于福音的果子的一部分。另外一个是今天早上我们在这边经验到的，希伯来书说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赞美不是怨言，不是抱怨，是赞美，这些都是果子。我们回来看这个故事，结实与否，我很喜欢分析东西，我是学 science 的人，科学的人，我把这四个东西放在一起来比较。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相同的。其实这四种情形相的东西很多。第一个，撒种的人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常常觉得说啊，那个牧师不知道在讲什么，那个弟兄不知道在分享什么。其实同一个撒种的人会有这四种结果，不在乎撒种的人，而在乎听的人。撒种的人是一样的。第二个，种子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不需要想尽办法把这个福音美化，弄成就是很简单，让大家很快能够吸收，甚至能够吸引一下，做得太过火就会像成功神学一样啊，你信主之后就会如何如何如何。大家记得果子，那个种子是一样的，信息是一样的。会不会有患难逼迫？是不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就不会有患难逼迫？不是，水也在那个地方，神愿意供应我们，只是有些人供应了也没有用，上面都是这些思虑愁烦欲望，供应也没有用，下面有石头挡住得不到，这些是一样的。什么是不一样的？除了第一种甜梗一看就知道不太一样，坦白说后面三种表面上看都一样。下面有石头上面看得到吗？看不到。你说里面有 weed 的这些种子在里面，看不到的。我最喜欢在春天这个时候看我们的 yard， 好棒啊！我们可以 reseeding， 但是我知道到了夏天长出来的时候就知道哪些地方有 weed， 哪些地方没有 weed。 撒种的时候看起来是一样的，所以重点不在前面这些，重点在人的心。我再说一次，这比喻的重点不在改良种子的品质，或是改善撒种的技术，或是改变田地的架构。耶稣讲这个比喻真正的目的是要 看到我们自己现在的心态是如何。今天我们的心是属于哪一种土壤？今天我们心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土壤？从一幅画变成一面镜子，我们有没有看到自己？今天我们是属于哪一种天地？神的话语是不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生命当中能够结果结实？还是再一次问我们今天的内心状况如何？这些在路旁的 footpath 不在乎、不追求、心中刚硬；这些在 shadow soil 石头地上的不求甚解、怀疑、软弱；这些在荆棘里的 weed infested 不专心、私欲、迷惑。我在这个地方停下来，其实这三个我们并不陌生。以佛所说这么说，你们在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放纵肉体的私欲。在这个地方有三个我们今天跟神国之间最大的阻隔，三个敌人：撒旦 the devil， 老我 the flesh， 跟世界 the world。 2000年前门徒面对的跟我们今天没什么两样。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松土，让我们的心真的是能够成为好土 fertile soil， 愿意接纳、愿意明白、愿意持守。我为什么讲到持守呢？因为在路加福音同样的这段的经文当中，他不只说节食，他还说忍耐着节食。我知道要节食不容易，但是我们要 perseverance， 忍耐节食。那这四种土壤呢？有人觉得是啊，就是四种人。这我并没有说不是，但是我也提出另外一种看法，我自己比较感觉是后者。是我们每一个人四个不同的阶段。我自己，我心曾经很刚硬，我自己曾经一天打鱼三天晒网，我自己曾经想要追求这世上很多的事情。有些时候并不是说 destiny 我们就是注定是其中一种人，不是。我比较愿意相信我们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可能都有这四种情形。面对神不同的种子，学谦卑的功课，学不贪财的功课，学不抓权力的功课，学男女之间的功课，我们对于不同的种子我们可能反应是不一样。可能是四个时期，可能是不同的功课，不同的神的话语，我们的反应不同。但是希望记得我们心里不要 hard heart， 我们不要 shallow heart， 更不要有 crowded heart。 我们求神，特别是他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松土，石头拿掉，把 weed 这些种子拿掉，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能够结实30倍、60倍、100倍。所以今天这个比喻呢，对于听到的人，让我们愿意接纳，带着虚心接受，饥渴慕义，循序渐进，希望能够明白真道，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忍耐结实。为什么？回到神国的奥秘，神国有一天会要来，那是全普世性的，但是今天神的国，只要我们愿意让神在我们心中掌权，那就是神的国。我们只要把家献给神，让神掌权，那是神的国。我们把教会给教会，让神掌权，那也是神国的一部分。不断的 advancing， 神国降临，开始扩展。我们希望能够让圣灵在我们心中改变我们的心态。对于我们当中有些是在撒种的，我们不要灰心，并不是说每个人我带他就会信主，或是他已经预备好，有些时候这些人还没有预备好。 我们继续持续的撒种，因为什么时候他们心中改变，什么时候会结实，不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我们就是持续不断的撒，继续去努力去传，继续去撒。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盼望能够成为一个明灯，不是隐藏起来的，是能够像一个明灯照耀，有生命的见证。不过回到下面的这一句刚刚所读的话，我们常常看到这句话不知道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我很喜欢 NLT 版本，它的翻译是说 Pay close attention to what you hear。 不管是查经，不管是个人灵修，不管是我们来到教会崇拜主日学，我们 listen。 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当听，预备好我们的心 listen。 有些时候讲员不知道在讲什么，好好的 listen。我很多的时候得到神的话语并不是讲员说什么，而是讲员所说的把神真正要我知道的带到我心中来。我们 listen， The closer you listen, the more understanding you will be given, and you will receive even more。 我们希望真的是敞开我们的心灵，让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中，神的国在我们心里，我们好好的把它扩展。到了有一天，没有错，勇士这蒙我父赐福的，我们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我们所预备的国。大家预备好了吗？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在这边思想你所分享给我们的这比喻，盼望我们真是能够有一个虚心受教的心，饥渴慕义的心，我们也愿意接受你所撒的种子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拒绝那恶者，脱离我们的老我，不要被这世界诱惑，而专心的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预备好我们心中的土，让我们能够结实30倍、60倍、100倍，让神的国度不断的扩展。祷告祈求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